可是在实际的服事的当中工作的里头好像还是没有听懂。我又跟他们说，在服事的当中，在群体的工作里头，盼望借着一同的服事，我们要帮助他人，自己要操练自己的生命与神有更紧密的连结。他们说当然，可是在整个工作的里头好像又忘了这样的话。怎么样让上帝的话可以很具体的操练在他们具体的当中，这是一直是我在思索在祷告的一件事情。5年前我再一次看到罗马书，看到第三章的时候，看到那因信称义的福音，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人的生命要与神连结，那跟我们起初认识这个神那个连结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开始传递在生命在服事里头去操练生命认罪认份认神那生命操练的功课。而后来发现人与神的连结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不是只有在罗马书，而是在整本的圣经当中都有这样的连结。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要用这样一个三任的操练来看约拿书。当然也不只是约拿书啊，这样的一个架构，你可以去阅读其他的经卷。那我特别想从约拿，因为约拿是一个今天我们可以大致走过约拿书啊，因为约拿书只有4章，他讲到约拿是个先知，上帝呼召他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信息，因为尼尼城众臣有极大的恶到上帝的面前，但是约拿抗命，他才知道这个神，你要么就毁灭他，要么就拯救他，还需要他干嘛？他就逃走了。逃走以后，在大风浪当中，他知道问题了，结果他被丢进海中，上帝派了一只鱼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约拿在鱼腹当中悔改了，悔改以后那个鱼呢就把他吐到那个沙滩上，然后约拿就真的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信息。他没有想到的是，尼尼微城的人，无论官员哪一个官员，从上到下脱下官服，披上麻布，然后坐在灰中，简直就是披麻戴孝的概念，充分的悔改，从上到下都悔改，结果上帝就不把这个祸降在他们的当中，结果约拿反而不高兴。而这一段约拿跟上帝那个关系上上下下的当中，我觉得我们可以学生命的功课，来学我们与神的关系。而用什么样的架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呢？用认罪认份认神做一个思维的架构来看约拿书。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章23节到24节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信称义，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也因为因信称义，如今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恢复成为神的儿女，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而在因信称义这2节经文当中有3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我们的生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生命得罪了神，不听上帝的话，罪因一人入了这个世界。而那个生命当中那个是一个认罪的关系。所以任何一个人你要认识这个神，要跟神有更紧密的连结，都是从认罪开始的。而第二部分讲到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意思是说不是你做了什么，不是你身份地位财富健康有多好，所以你配得这个救恩，不是的，没有人能够自己做什么得着这个救恩，那是因为你领受了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所以你是被救赎的人，耶稣基督是救赎你的主，进而你知道你是被神用他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生命，所以这个认份是回到上帝为你所造的那个生命的位份，回到上帝救赎你，你成为一个能够跟随基督的基督徒。而未来怎么样把这生命的位份活在你地上的身份跟职分，好叫你与所蒙的恩相称，这个叫认份。第三个部分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我们怎么可能在神的眼前白白称义呢？ 除非你是照上帝的救赎，照上帝的话语去活。所以未来你会认定这个神，那是照上帝的话语去活，你才能够在神的眼中白白称义，我称之为认神。所以因信称义里面有三大要素，就是认罪、认份跟认神。认份呢，那是一个你看见自己生命有问题，因为你得救之后，在你的一生当中，我们还是蒙恩的什么样的人，还是罪人。所以你怎么持续看到你生命当中还有不荣耀神的问题，这叫认罪。这个认罪、认份、认神，也是我们当你帮助一个人他对信仰有渴慕，想要相信耶稣，通常当时候到了，你觉得比较成熟了，你会带领他做一个决志祷告。而决志祷告里面最重要的三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认罪，你要帮助他看到他是罪人。如果他不是罪人，他很想信耶稣，很想成为基督徒，我相信你不会带领他继续做决志祷告。你要帮助他，为什么你是罪人？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得罪神？因为若我们生命没有罪，救赎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所以认罪是决志祷告的第一步，承认是罪人，而且无法自己救自己。认份呢，就是你要认定要属神儿女的那个被那个生命的位份，也是被拯救的那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位份，展现在你现在的身份跟职份。认份也是你带领人做决志祷告的第二要件。第一要件是你承认是罪人，然后呢，有一个比喻，就是你自己，你这个老我要从生命当中的宝座下来，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当然是救赎你的主耶稣基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你是被救赎的，你是被创造的，这是认份。怎么拿着这个生命的位份活在地上的身份跟这个职份的里头啊？这是认份。那认神呢？当耶稣坐在你宝座上，我们带人做决志祷告，未来要听谁的话？听你宝座下面那个你自己的话吗？当然不是，应该听坐在宝座上主的话，听上帝的话，啊，认定这个神所说的一切话，活出这样的话。所以决志祷告的第三部分就是认神。认神就是在未来的一生当中，当然我们会上上下下，但是我们努力的在学习听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见证上帝的话，来活出上帝的话，来见证上帝的道，这是认神。我尝试用这三个角度来看约拿书。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约拿书有四章，我就分四个部分来看。从第一个部分，从不认份啊，认罪、认份、认神，从不认份所引发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读约拿书的一章一节啊，到三节，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逃避耶和华。约拿不听上帝的话，想要去躲避耶和华。他不认份，不认一个，那是一个，他是一个先知，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生命的位分跟职分啊。他应当要听上帝的话，可是他不认份，不认这个份，你就看到他其实连带的影响是他根本不认神，不认那个呼召他的神，给他那个生命位分跟职分的神。他用他自己的意思去诠释，所以他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同样的，他用自己的观点，当然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自以为意的，当然神在他生命里头的那一刻就不拘所谓的，他就不认罪。所以那个不认神，当然就不可能看到，或者就是知道自己的问题也不愿意面对，当然就不可能认罪，不可能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所以认罪、认分跟认神，这三个是联动式的，是彼此相关的。当一个人你认识了神，你其实都应该很谨慎的去思考那从神而来那生命的位分，而这生命的位分怎么在你现有的身份跟职分，无论家庭、无论教会团契的服事，或者是 你现在在职场上的工作，你怎么活出那生命的位分，在你现有的身份跟职分，这个叫认份。如果你不认份呢，其实在你生命当中的影响一定是不认这个神，一定是不会去认你该认的罪。我讲一个见证啊，这是我团契，我在台北信友堂的一个弟兄叫何润龙弟兄，他也是一个知名杂志的副总编。我认识他的时候，几年前他满50岁，他很特别，他在教会举行婚礼的前一个小时，是在教会另外一个教室为他举行了洗礼，洗礼完之后马上进教堂举行婚礼。后来我们更深的了解他，他讲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他50岁了，可是从5岁开始，他的父亲抛弃了他跟他的妈妈，而他妈妈在他的一生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教他如何恨他的爸爸，如何恨他的爸爸，所以他恨了45年，一直到他信了主。信了主，这个时候其实在台湾的南部叫嘉义，警方透过户政系统找到了他，说你的父亲得了重病，然后在一个养老院，你应当负起养育你父亲的责任。结果你知道我们这个弟兄做什么事吗？当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去控告嘉义县政府，说我不要养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抛弃了我们，从来没有照顾我们，我为什么要照顾父亲。然后他的哥哥跟姐姐在美国也支持他，所以这样那个恨是很深的。可是当他信主的时候，牧师也知道他的情况，总会在提醒你要去看你的父亲吗？他一口就回绝了。可是在他里头一直有一个，其实自己是有挣扎的，他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以前他从一个被父亲抛弃45年的孩子，当然为什么要去看父亲，不要。可是今天他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位分，要重新来思考他地上的身份跟职分，他还是拒绝。但那时候很特别，他去看了一部电影叫《悲惨世界》，他看到那个男主角被整个铁链锁起来的时候，到那一幕他竟然在戏院里面大哭啊，他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跑，戏还没完他就跑到外面去了，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生命虽然信了主也被铁链锁起来了，而那个铁链是什么？他对父亲的恨。所以他打了电话给牧师，给我们叫了一个牧师说请他陪他到嘉义看他父亲。为什么他请牧师陪呢？因为他怕开车开到一半就换个方向又回台北了。他还请我们众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为他什么祷告呢？不要回头。感谢主，他就到了那个嘉义的一个养老院，看了他的父亲，他这样说，他一边流眼泪一边骂他的父亲，骂了45分钟，他父亲给他骂，一边的流泪。最后牧师提醒他说，一个很特别的提醒，你要不要叫你的父亲信耶稣。结果我们这个弟兄骂完了之后就说，你这样的应该信耶稣，你知道吗？他爸说我信，就在那个低头那个父亲。然后牧师又提醒他，因为他爸爸年纪已经老迈了，80几岁，身体不好，你可以再问你父亲要不要受洗。你想这个弟兄还是问哦，你不仅信耶稣你还要受洗，你知道吗？他父亲说我要受洗。所以大家流着眼泪为他的父亲施洗，他的父亲更是流着眼泪。从此以后他不再用一个背叛，被父亲给背叛的一个孩子去看他的父亲，他是用一个属神儿女的身份恢复到一个做儿女的去看他的父亲。他终于认份了，这个认份让他的心中不再有挣扎，这个认份让他真的知道上帝的感动，让他从这个认份认神了，当然他也认罪了。原来他对他父亲的恨这一件事情是不荣耀神的，所以巴不得求神帮助我们，在 你我的服事的里头，家庭生活的当中，职场工作或就学的当中，你有活出一个属神儿女跟被基督拯救的基督徒的生命的位分，在你现在不同群体的那个身份跟职分吗？我相信当你认份的时候，你就会认神，你就会认罪，而这个认罪会让你跟神的关系不一样，那个属神的生命也不一样，跟神有更紧密的连结。我们来读第一章九节后半部一直到第二章啊，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二章的部分，我们要从当一个人认罪以后他会引发的改变啊，我们从一章九节读起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的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他就对他们说，你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在那个大风大浪的当中，上帝知道，上帝使约拿知道上帝生气了，所以他愿意，其实他知道他的问题，知道他的问题，知道他的罪，他有一个勇气说，你把我抛在海里面吧。然后进到渔夫当中，我们从第二章我结论部分来看约拿在渔夫当中那个悔改的祷告。我们来读二章一节，请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到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但那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在那渔夫当中，约拿悔改了，虽然在渔夫当中会怎么样我相信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这时候最该做的就是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到上帝面前来悔改。而这个认罪所引发的改变，那绝对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当然生命的改变你我都知道，那不是一个改变就让我们完全完美了，没有。那个改变就像你有机会养一只小动物，或者种个菜，种个什么盆栽，你看到慢慢慢慢的成长。那我总觉得一个基督徒生命渐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许多许多次的认罪所促成的。因着认罪我们认份，因着认罪我们认神，而这个认神又不能帮助我们来认份。所以约拿终于承认了先知这个生命的位分跟职分，他终于回到上帝面前承认上帝的主权，他看见自己的问题，也勇敢面对着自己的问题，到一个程度，你们把我抛在海中吧。这个没有认罪到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恐怕他不会讲这样的话。所以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位，他说他是敬畏耶和华，这是一个创造沧海，无论这个海是平静的是大浪的，都是这个神所创造的。所以他认定这个神，当然就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而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当然就会认神到认份，勇敢面对自己的在地上的职份。那是一个先知要听从上帝话语，听从上帝呼召的一个职份。而这里头从认罪到认份，他看见做一个先知该有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就是照上帝的吩咐去传递悔改的信息。所以很清楚，在这个时候跟刚刚的不一样啊。刚刚那张图其实个人是在最上面的，可是在认罪，你跟谁认罪？跟神居首位的这个神来认罪，神是在最上面的，人是要跟神来认罪的。所以一个人从认罪所引发的生命的改变，是让这个生命更与神连结，让这个生命更属神。几年前我带教会的一个我们团契的一个短宣队啊，我们到了昆明，那是我们第一次到那个地方。然后几个姐妹论他们的背景都是很能干的，在职场各方面都有很深的经历，也都是做主管级的。 当然我们早到几天做预备，在那前两天我在带领他们在看很多的最后的预备的时候，总有小小大大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呢大家都忍下来，本来到一个高点感谢主他们都忍下来，可是忍下来脸上你就知道还没有过去，然后我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我就祷告，然后第三天的早上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哎，这几个姐妹的脸上不一样了，而且有说有笑，勾肩搭背的这样走进餐厅里面。我说你们现在的表情跟前两天不一样啊，他们就坐下来说我们要跟你讲我们一个见证，讲到昨天晚上当他们本来聚集在一起是要好好吵一架啊，最后到底要听谁的，然后在这边就有一个姐妹她先说话了，她先跟大家道歉，因着她自己的坚持让大家这么多的不愉快，她跟神认罪也要跟大家道歉，没想到这个认罪这个道歉引发了每一个姐妹的认罪跟道歉，而且每一个认罪跟道歉的过程是大家流着眼泪，他们用这样形容当然是有点夸张，他说那个床铺简直要浮起来了当然他是在强调说他们流许多许多的眼泪，然后每一个人彼此悔改道歉，最后彼此代祷，那是一个他们说他们就这样不知不觉的两个多小时，然后明明应该是很累的，却好像圣灵的感动让他们做这样彼此认罪彼此悔改，让整个彼此关系不一样了，在未来五天当中真的整个关系都不一样了，整个服事都不一样了，整个那个影响力都不一样了，你看到许多来的孩子许多来的父母亲，因为我们是大概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是做孩子的工作，然后对孩子的了解到四点到六点是个别对很多家长的个别咨询个别协谈，那他很多父母亲都很讶异我们对孩子的了解，然后在这当中引导他看到帮助父母亲看到自己的问题，甚至在当中就有机会带领人做决志祷告，所以那个一个很深的体会是原来一切的改变都从那个认罪开始，那个认罪帮助他们认神帮助他们认份，而这一切的服事的过程都是神居首位，这个短宣队回来他们有许多许多的见证许多许多的分享，但是最让所有弟兄姐妹感动的不是他们带领多少人决志，是这一群蛮有能力的姐妹们竟然彼此认罪，有一天我就召集了弟兄们来我们也来认罪一下，当然我们的床铺没有浮起来，但是我们是有一样这样的经历哈。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一起服事的群体的里头，我们有没有因着明白自己是属神的儿女，明白自己是被耶稣基督宝贵的救赎所拯救的人，以致我们一同在生活在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同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团契小组一同服事的时候，你我又知道我们一生当中都是蒙恩的罪人，你大概很难说我虽然是蒙恩的罪人，可是我在群体里面我是不犯罪的，我是跟上帝是非常紧密的，我想不可能，所以巴不得总有时候当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当中在家庭生活的当中，你是会看到自己的问题而跟你群体的其他人愿意认错的，身在职场你明知道你犯错了你还是在整个世界价值观你怎么可以在别人面前认错呢，那你不是示弱吗，可是在信仰的见证里头你有勇气，你有勇气勇敢的说至少你所犯的错你是愿意承认的，这是生命，这是生命的位分所展现出来的能力，而认罪所影响的绝对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事，绝对是一个生命让你更属神的事，我们来读第三章，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请户。 乃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他就后悔，不把所行的灾祸降于他们。这事约拿大大不悦，结甚发怒。照理讲，上帝本来要毁灭这个城，约拿领受上帝的呼召，传上帝的道，然后整个城从做官的到平民百姓全部很认真的悔改，然后这时候约拿照理讲离开这个城以后，应该找一个地方要开一个极大的感恩礼拜啊，跟神极大的欢唱，说神你真是好啊，你真是一个蛮有恩典的神，他而且要大大的向神感恩，神重用了他。结果他是大大的发怒，所以你就知道这整个的过程，约拿认份了，认那个职份，不完全的认份，他只认那个职份，其实不认神。一个认份不认神，我在这图想要呈现一个，就是你看有一个比较粗的框啊，就是认份，而且我搭一个下一个星号，是他认职份而不认生命的位份。你不认生命的位份，你就不认神。而这个议题在我这几年做一个顾问，有机会深深的了解许多的基督的机构跟教会的运作，你会发觉很多人在他的职份上那真是没话说啊，可是展现的生命却让人遗憾。甚至很多基督教机构很多的问题是来自于资深的基督徒主管，他们很有专业，他们很有能力，他的职份没话说，可是他的生命实在叫人不敢恭维。可是在一个世界价值观导向的一个基督教机构运作的体系，对这样的人只能说我们为他祷告嘛，因为他太有能力的，每一年的工作业绩、工作目标他都能够做得到，所以在整个机构的当中，那个组织文化的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远离神。那是一个标准的认职份却不认神，这里头最大的关键就会导致自以为意，就会导致你根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你不可能神居所谓的认罪。你生命里头有神，你也知道这个神，可是神不居所谓，所以你不可能看见自己的问题，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到人的面前来认错。因为他某个角度，请容许我用这样子，我看到很多的主管很有能力，却霸凌了许多基督徒的同工。所以那是个认职份不认神，绝对会导致不认罪，绝对会导致神不居所谓。那谁居所谓了？你个人居所谓了，你个人的认知居所谓。所以认职份不认神引发的连锁问题也一定是不少的。我这几年在看，因为做顾问的关系，也比较多的机会了解很多海内外的基督教机构跟教会，我就看到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在职场是非常普遍的。第一个问题是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我们称之这三大问题叫管理的魔咒，人很难逃离这个魔咒。职位越高权力越大，权力越大人就在权力里头腐化了，而且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在台湾有个监察院院长叫王觉先弟兄，他后来把这句话改了一下，他说权力使人发疯，绝对权力使人绝对发疯。当然这个发疯不是精神病院的发疯，这个发疯是一个人本来很正常的人，却活出来不像一个属神儿女正常人该活该做的。这是一个魔咒。第二个魔咒是人从历史上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人无法从历史上学到教训。就是传道书说的日光之下怎么样无心事啊，可是明明在一个教训的当中，我们都有体验到那个教训，可是好像那个教训过了之后人就忘了。如果还记得的话，当摩西跟法老在做辩论，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到底以色列可不可以离开埃及去旷野敬拜耶和华，有几次其实法老是什么，法老是后悔的，可是后悔不久马上又后悔了。最大的后悔就是第十次长子之灾，那真是苦啊，你们赶快走吧。可是走了之后 又后悔了，然后派所有的精锐，剩下的精锐的精锐，骑着马车去追赶，结果呢，这些精锐淹死在红海里。人真的无法从历史上学到教训，可是这是人的本质。第三个，组织常有领导者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努力而兴起，但也常因为这一人或少数人的僵化而败坏。这个太多例子了。我比较惊讶，比较疑惑，或者说比较警醒的是说，为什么这三大魔咒在一般的企业，在一般的社伍团体是如此，那我认为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在教会里头，在基督教机构里头还是一样呢？为什么？我发现就是在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却不知不觉的看公众于神。而在这一群很多有能力的主管当中，你看到他们认定他们的职分，却没有认定这个神，所以以至于他们看不见自己生命的问题，而且还知道自己在组织当中非常的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认定那生命的位分跟职分，而且是生命的位分用在地上的身份跟职分，如此你才可以认定这个神，而且在一同工作一同服事的过程当中，你才会看见生命的问题，跟神认罪，跟人认错，让这个群体是真的属神。所以也是一个反省啊，巴不得我们都没有这个问题，认职分却不认神。在所以巴不得在你教会的团契的服事的当中，在家庭生活的当中，在学校求学的当中，在职场工作的当中，你虽然努力做好那职分里头的工作，甚至你做得比别人杰出，甚至你真是，甚至你还说我是基督徒，还做得比别人好，但其实到底你是在为神做还是在为自己做？你在为上帝争光还是在为自己争光？当你为上帝争光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看的是生命的议题，不是你工作有多有成就的议题，不是你的能力恩赐有多高的问题，是你在所在的工作，无论你的职分是高是低，是你生命操练展现的如何。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在当中容易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来面对这个神，来向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跟人有关系的到人面前来认错。我也相信认份，特别对一个有恩赐 IQ 又不错的人，相信我，我们很容易认定职份，却不认定这个神。因为认定职份帮助我们绩效导向，认定这个神你才会生命导向。如果所有的事情生命跟职份都不受影响，不会冲突的话，那基督徒就没什么试炼了。常常就是会有冲突的，而在冲突的当中，当你认定是认神的话，认生命的位分在地上的身份跟职分的话，你就会有不一样的价值观，你会看上帝所看重的重于这个世界所看重的。最后来读第四章，来，约拿出城要看见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应着蓖麻大大喜乐，次日神却安排一只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报晓约拿，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的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应着蓖麻发怒何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前几天我们这边天气很阴暗啊，昨天出来个大太阳，昨天我们就在大太阳在散步，可是那个太阳真大，你还真埋怨说，主啊，太阳干嘛这么大？人好像很容易从自己的思维去判断很多的事情，而你从自己的思维，从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很多的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当约拿跑到城外，他想看的应该说，上帝怎么动了一个神机毁掉尼尼微城，却没有想到上帝不做这个事，他就大大的生气。上帝很有意思，在那个 造一个大日头，然后给他一个蓖麻树，长得很高，可以遮住那个阳光，他就很喜乐。然后上帝又让一个虫把他咬坏了，这个树就枯萎了，他就曝晒的要死，然后我死的比活着还好。所以一切的思维都是个人居所谓的思维，不是神居所谓的思维。而上帝对他说，某个角度，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再次给他恩典，你再回，你可以还可以悔改。结果他不悔改，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所以不认罪，不认罪你不可能认神，你根本不可能认份。对耶利米来讲，上帝所呼召的先知传上帝的话使人悔改，这应当是喜乐的事，但他却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自以为义，不可能认。他认他的职分，却不认定上帝在他生命里头呼召他，拣选他那生命的位分。所以他不认这个神，当然就更不可能看见自己的问题，因为个人居所谓的，神不居所谓的。所以他也是存着一个看好戏的心态，跑到那城外去看这场戏，而不是跑到城外再继续的祷告，上帝啊，你不能毁灭他们。所以他不认这个神，所以他所有的思维从自己的角度，从身体的领受感受来做出发，而不是神居所谓的思维胜过了身体的那个疼痛、那个感觉、那个思维，所以当然就没办法认份。所以从不认罪所引发的问题，绝对是不认神也不认份。这是因为我认识比较多的基督教机构的一些主管，很多的基督教主管他有一天离职了，都会写一封类似这样的信给我。这一份的这个代表，就是有一位也是一个也算是一级主管，他在离开那个机构当天的下午，他办完离职手续走出来，不想马上回家，就在路上走着走着，没有目的的走着走着，走到一个面摊，那个面摊不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那个老板自己下了一碗干拌面，叫伙计做好端给伙计吃。这位离职的主管看了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幕，看了感动又心酸，然后他心里想，人生啊不过如此，不会是争口饭吃嘛，何须那么多尔虞我诈、心机斗争，争到了又能再多吃几碗呢？而这个跟他争的人是谁？都是资深基督徒啊。各位，能够卖主的都是资深基督徒啊，犹大是最早开始的。所以但他在那个感动当中，想到过去在办公室的点点滴滴，多少辱骂，多少委屈，他忍不住眼泪又累了，那个眼眶又热了。可是这时候他突然有感恩，他真的在流眼泪。他说什么？我的心又有感觉了，那颗在机构基督教机构里服侍，曾经不曾有感觉、不忍有感觉的心怎么样回来了？各位，那是多大的讽刺啊！跟一群人在服侍神，却连心都僵化了，而离开以后心又活过来了。所以在那个群体的当中，大家只看重工作，彼此关系只有工作关系，没有人特别，没有主管带头认罪，那整个心都僵化了。最后这张照片啊，是2011年我去海地救灾的时候拍的照片，那是真的很惊人。他们的坟墓很特别，盖一个小房子，那里面有四格、六格、八格的，里面是棺材放进去封起来，然后那个地震很大，那个门都坏了，很多的棺材这样冲出来，尸体就冲出来了。哦，在那边救灾的当中，那几天真的是有一个那个尸臭味让我终身难忘。我在那边一个月，回到台湾，每一天还尽可能洗三次澡，想要把那个尸臭味洗掉。可是那是个感觉，当然没有那个味道了。可是在那个国家竟然有百分，如果天主教徒也是基督徒的话，那个国家85%都是基督徒。哎，可是国家糟蹋一塌糊涂。我们在跟政府官员谈救灾，政府官员叫我们指定 去救灾的地方。我们说那个地方没有灾情，那个地方是轻灾，你应该给我们重灾区去救灾啊。后来了解他很坚持，为什么？因为那个救灾的地区是他的选区啊，还是看自己比那许多在饥饿当中的灾民还来得更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群体的活动当中，群体的服事生活当中，看见自己的问题，跟神认罪，跟人认错，是一切改变的开始。有一个人很有名，叫柴瑟斯特，当然他的作品影响许多人，包含我们很熟悉的 C.S. Lewis 啊，他的那个叫就是《纳尼亚传奇》，还有我们很熟悉的托尔金啊，那个《魔戒》那个作者。然后他在活着的时候呢，当时候的 The Times 泰国的伦敦的《泰晤士报》呢，出了一个问题，问很多社会学家，问很多知名的作家，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大。这个世界出了什么差错？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侃侃而谈，哇，那写了很多很多。结果柴瑟斯特他也应邀回，也应邀了，他就写了回函。他的回函只有两个字，扣到前后的称语，只有两个字。你知道哪两个字？那个两个字用英文叫 I am。他说：“编辑大人，你要的答案如下 ，I am， 意思是什么？这世界的问题错在哪里？我就是那个错误。Sincerely yours， 然后签他的名字。所以他的回函里面，他的文章里面，别人是好几千字、上万字的那个稿件，他的文字里面只有三个英文字母，两个字叫 I am。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这里，我就是那问题的所在。”这个非常合乎圣经，因为这个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罪人。谁是罪人？我就是罪人。所以巴不得透过约拿这边的信息，当我带领大家用生命的三认，认罪、认问、认神去思想。其实过去这五年，我在许多的地方讲到，做顾问、做培训，很多弟兄姐妹的回应感动最深的，还是他们学会了生命的三认，而且愿意在群体的里头，每一个人写下过去一年半年在整个群体的服事当中，他看到生命的问题，他写下自己的三认文件，他的认罪、认份、认神，而且带领很多主管带领他的群体，主管自己先报告，先分享他的三认，那是一个彼此向神认罪，自己向神认罪，彼此认错的一个聚集，而那个聚集改变了团队的关系，使这个团队不再只有工作关系，而是有生命的关系，而且是神居所谓的关系，而且是大家彼此为肢体的关系，而且为大为首的懂得做仆人的关系，那是一个看重生命、重于工作与能力的关系。巴不得这样的信息也帮助弟兄姐妹。在2019年的开始，若你还没有好好的到神面前回思想2018年，我相信在座没有人敢说我2018年没有任何罪的问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最大的罪了。我们一起祷告。就谢谢你。